我们感谢主给我们一次的机会来到他的面前，
感谢主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到他面前
啊！我们同你来读主的话语，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主的话语。
今天早上呢，我想同大家 读一个圣经里面的故事。
今天早上我想和大家读一起读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
啊，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的，
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
主耶稣讲了这个故事给他的门徒听。
主耶稣讲的这个故事给他的门徒听
啊，这个故事很长，
这个故事蛮长的
啊，我们要用一点耐心来读完这个故事，
我们需要用一些耐心来慢慢的读这个故事。
请打开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请打开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新约圣经第三十七页
啊，从第十四节开始，
从第十四节开始，
请 Joseph 读十四节到十九节。
OK， 我现在念从十四节到十九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五千，一个给了两千，一个给了一千，就往外国去了。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
二十节，那领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且有良算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且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捡，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捡，就当把我的银子放在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我就读到这处，
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
啊。这个很长的故事，
这是一个蛮长的故事。
其实在这个故事之前呢，主耶稣讲了两个的故事的。
其实在这个故事之前呢，主耶稣讲过另外的两个故事，
就在这一章的第一节那里说，
就是在第二十五章第一节里面说，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
就主耶稣就讲了这个十个童女的故事。
主耶稣讲到这十个童女的故事，
然后呢，在之前呢，在前一章的第四十五节，
在之前呢，在第二十四章的第
四十五节，
不
过谁是终身有见识的仆人呢？
说谁是终身有见识的仆人呢？
主耶稣又讲了一个终身有见识的仆人的故事。
主耶稣也提到一个又终身又有见识的仆人的故事。
亲爱弟兄姊妹，
亲爱弟兄姊妹，
虽然我冇读到头两个故事，
虽然我们没有念头两个故事，
但我系读咗第三个故事。
但我们念了第三个故事，
呢三个故事咧都有一个共同嘅地方嘅。
这三个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无论这个有见识终身有见识的仆人的主人，
这个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的主人，
或者说这个第一节所说的童女等候的那个新郎，
或者是在这个第一节二十五章第一节里面那十个童女所等的新郎，
或者我刚才所读的故事那个的主人要往外国去，
或者我们刚才念的那个第三个故事里面那个主人往外国去，
有一个共同点，
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这个三个故事的主人呢，
就是这三个故事里面的主人呢，
都不在这里，
都不在这里，
都离开了，
都离开了。
在这个故事里面，主人离开的时候，
在第二个故事里面，主人离开的时候，
就吩咐他的仆人来到照顾他的家，
就吩咐他的仆人来照顾他的家。
然后这个新郎不在这里的时候，
当那个新郎不在的时候，
呢十个童女就等待呢个新郎回来。
十个童女就在那里等待新郎的回来。
喺刚才我读嘅故事嘅里边，
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故事里面呢，
呢个主人要往外国去，
那个主人要往外国去，
就叫佢啲仆人嚟啦，
就让他的仆人来，
将家业就分俾佢哋，
把家业分给他们。
好明显，呢个三个故事都系同一个东西。
很明显，这三个故事是讲同一件事情。
呢个主人或者啲新郎唔喺处，
那个主人或者新郎不在这里。
主人同埋新郎好明显就指着主耶稣基督。
主人和新郎很明显的就是代表主耶稣基督。
当主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十字架之后，
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后，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然后四十天之久向佢嘅门徒度显现，
然后有四十天之久向他的门徒显现，
然后就被接升到天上去，
然后就被接升到天上。
从嗰天之后，主耶稣就离开咗我哋啦。
从那天之后，主耶稣就离开我们了。
当主耶稣离开我哋嘅时候，
当主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
天使向我哋讲。
天使向我们说，
你看见这位主耶稣如何的往天上去，
你看见这位主耶稣如何的往天上去，
他还要怎样的回来你们的中间，
他还要怎么样的回到你们中间。
所以今天我们就在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一个的光景的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在一个在等候主回来的那个光景里面。
换言之，这三个的故事呢和我们今天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换言之，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三个故事呢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关系。
不是讲别人，
不是说别人，
不是讲第二个的时间，
也不是说第二个时间，
那是讲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乃是讲到我们中间每一位弟兄姊妹，
是因为今天这个时间，
是说到我们今天这个时间。
所以这三个故事对我们是非常之有关系的，
所以这三个故事和我们今天的生活非常有关系。
还有另一点我想同弟兄姊妹提一提的，
还有一点我想和弟兄姊妹们提一提。
主耶稣向我们讲说话的时候，
主耶稣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讲一次我就应该要听了，
说一次我们就应该听了。
如果主耶稣讲两次的话，
如果主耶稣说两次的话，
证明是非常的重要的了，
就证明是非常的重要的，
我更加要去仔细的听，
我们更加需要仔细的听。
现在主耶稣讲三次这个故事，
今天主耶稣讲了三次这个故事，
很明显这件事是非常的重要，
很明显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关乎你和我今天地上的生活和我们的侍奉，
是关乎你我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
不单止这件事情是重要，
不单止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主耶稣将这件事情讲了三次的话，
主耶稣将这件事情向我们讲了三次，
是非常的爱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他非常的爱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他爱我们怕我们不明白，
他爱我们怕我们不明白，
所以讲了一次又讲第二次，
所以说完一次又说第二次，
讲完第二次又讲第三次，
说完第二次又说第三次，
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讲说话一样，
好像我们今天对我们自己的儿女说话一样，
我们儿女常常觉得我们很啰嗦，
我们的儿女总觉得我们很啰嗦，
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但从我们的角度看呢，
我们因为爱他们关心他们，
因为我们爱他们关心他们，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他们吩咐他们，
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吩咐他们。
今天主耶稣将这件事情用三个不同的故事来跟我们讲，
今天主耶稣将这件事情用通过三个不同的故事向我们解说，
因为他爱我们，
因为他爱我们，
要我们明白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侍奉的态度，
要我们明白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和侍奉的态度。
在这三个故事的里面呢，都有另外一个共同的地方的，
在这三个故事中间有另外一个共同的地方，
就是有两个的对比，
就有两个对比。
比方我刚才读的故事，
比如我们刚才所念的故事，
有三个仆人，
有三个仆人，
两个仆人很忠心得到赏赐，
有两个仆人非常忠心得到赏赐，
第三个仆人却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第三个仆人却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在十个童女的故事里面，
在十个童女的故事里面呢，
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
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
聪明同埋愚拙都有不同的结果，
聪明的和愚拙的有不同的结果，
他有不同的表现，
他们有不同的表现。
第一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
讲两个仆人，
说到两个仆人，
一个是有忠心又有见识的仆人，
一个是又忠心有见识的仆人，
一个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一个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两个仆人的表现又是不同，
两个仆人的表现又是不一样，
两个仆人的结果也都是不一样，
两个仆人的结果也是不一样。
今天我们要仔细地思想主耶稣讲这三个比喻的目的是哪处，
今天我们要好好的思想主耶稣说这三个比喻的意思在哪里，
尤其是我刚才所读的第三个，
尤其是我们刚才所念的第三个故事。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念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很多的地方值得我们去稍微思考的，
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去 好好思想。
好似一开始嘅时候，佢话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就叫咗佢嘅仆人来。
好像在一开始的时候，天国好比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
将佢嘅家业俾过佢哋，
将他的家业交给他们，
然后咧佢就离开啦。
然后他就离开了。
呢度话俾我哋听，原来我哋呢班每一个信主嘅人，
这里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
我系同主耶稣嘅关系，
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
原来我哋系仆人，我系主耶稣基督嘅仆人嚟噶。
原来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次当我想到仆人嘅时候，
每当我们想到仆人的时候，
我哋好容易有一个唔好嘅观念，
我们很容易会产生一个不好的观念。
我以为仆人咧系好吃亏、好蚀底嘅人。
我们以为仆人好像很吃亏，很吃亏的。
咁样嚟到服侍别人，
需要整天的服侍别人。
我情愿做主人，我唔情愿做仆人。
我情愿做主人，不愿意做仆人。
但系圣经里边讲仆人嘅时候，并唔系咁嘅意思噶。
但在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仆人，并不是这样的意思。
圣经里面讲仆人嘅时候咧，尤其是喺旧约里边有一个嘅咁样嘅条例。
圣经里面提到仆人，尤其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条例。
佢话嗰阵时嘅以色列人咧有买卖奴仆嘅咁嘅习惯。
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中间有买卖仆人的这个习惯。
佢买咗个仆人之后咧，到一段时间佢要释放，放佢走噶啦。
他一个人如果买了仆人呢，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需要把这个仆人放走。
尤其是当去到禧年嘅时候，更加冇可能唔放佢走噶。
尤其是到禧年的时候，更需要没有道理说是留着他们不让他们走。
但系咧，圣经有一个咁样嘅条例。
但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条例。
如果呢个仆人咧系唔想离开佢嘅主人嘅话，
如果这个仆人不愿意离开他的主人的话呢？
因为呢个主人实在系非常好嘅主人。
因为这个主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主人。
同呢个主人咧一同生活，一同嘅长大。
这个仆人同他的主人一同生活长大，
实在非常嘅爱呢个嘅主人。
他变成非常的爱这个主人，
有个咁样嘅条例，
有这样的一个条例，
呢个仆人可以愿甘心情愿嘅嚟到终身嚟到服侍呢个主人。
这个仆人可以有选择的，忠心的来服侍这个他的主人。
唔系为咗钱，
不是为了钱，
唔系为咗代价，
也不是为了代价，
为咗爱嘅缘故，佢要终身嚟到愿意服侍呢个主人。
为了爱的缘故，他愿意终生的服侍他的主人。
佢只要喺门腔嘅里边咧。将佢嘅耳朵嚟到好似人哋而家大耳环咁样，追个窿就得噶啦。
他就需要在门框前，在耳朵上穿个孔。
咁呢个记号咧就话呢个人咧愿意一生一世嚟到服侍呢个主人啦。
这个记号呢，也就是告诉别人呢，就是他这位仆人呢，愿意终生的来服侍他的主人，
并唔系为咗代价，
并不是为了代价，
乃为咗爱嘅缘故，
而是为了爱的缘故。
圣经里面常讲到仆人咧，系一个爱嘅关系。
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仆人呢，是因为爱的关系。
我哋服侍，我哋系主耶稣基督嘅仆人。
我们是主耶稣的仆人，
并唔系因为代价嘅问题，
并不是因为代价的问题。
因为我哋知道主耶稣实在爱我哋，
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实在的爱我们。
佢为我哋付好大嘅代价，
他为我们付了很大的代价。
所以我哋愿意甘心情愿一生嚟到咁样作主耶稣基督嘅仆人。
所以我们愿意甘心情愿的来服侍，做主的仆人。
所以呢个仆人咧系一个爱嘅回应，唔系一个受苦嘅一个咁嘅感觉。
所以我们这里所提到的仆人呢，是一个。因为爱的缘故，而不是为了受捆绑的这个缘故。
对喺呢节嘅圣经里边话到呢个主人咧，将佢嘅家业嚟到交俾佢仆人。
在这个故事中，主人呢将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
今天用喺我哋今日嘅今日嘅思想嘅里边，
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呢，
意思就话我今天所有嘅一切都系神所赏赐俾我哋嘅。
也就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赏赐给我们的，
这一切都是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主耶稣赐给我们的。
这个然后呢，这个圣经跟着说他将银子来到交给这些仆人。
然后圣经里面提到这个主人将银子交给他的仆人，
一个五千，一个二千，一个一千。
一个仆人得到五千，一个仆人得到两千，另外一个仆人得到一千。
我常常很留意这个五千、二千、一千。
我们整天呢，很常常留意这个五千、两千和一千。
但我说不着话，原来我哋所有嘅五千、二千、一千呢，都系银子嚟嘅。
但我们所疏忽呢，就是说，不论它是五千、两千还是一千呢，这都是银子。
银子系有价值嘅东西。
银子是有价值的东西。
原来主耶稣俾过我哋嘅都系有价值嘅东西嚟噶。
原来主耶稣给我们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
那个数目是不重要的，
数目是不重要的，
我要注意就是主给我们的都是宝贝的，
我们所要注重的就是 主所给我们的都是宝贝的。
主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
主耶稣离开我们的时候，
在以弗所书这么讲过，
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
当他升到高天之上的时候，
当他升到高天之上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都赏赐给我们，
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
好了，弟兄姊妹就用那段的圣经来解释这段的圣经，
弟兄姊妹就用那一段的圣经来解释这个。
哇，主耶稣将各样的恩赐都赏赐给我们，
主耶稣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
当然这个是对的，
当然这是对的，
恩赐我们本来是没有的，
恩赐我们本来是没有
的，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话，
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的话，
如果不是圣灵随己意将这恩赐都赏赐给我们的话，
如果不是圣灵随旨意将随自己的意思将这些恩赐赏赐给我们的话，
我们是没有的，
我们是没有的，
我有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的是什么呢？
我有的是犯罪，
我们有的是犯罪，
我有的是背叛神，
我们有的是背叛神，
我有的是神的愤怒，神的审判，
我们所有的是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
所以如果我们说神将各样的恩赐都赏赐给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说神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
这个是非常对的，
这是非常正确的，
但是我们也都不需要说将这个故事限制在这个范围的里面，
但我们不需要把这个故事完全限制在这些范围之内，
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丰富实在太伟大，
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丰富实在是太伟大，
主耶稣将他的自己来作为我们的赏赐，
主耶稣将他的自己作为我们的赏赐。
我还记得圣经里面这么说，
我总记得圣经里面有这样说过，
神将他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的里面，
神将他一切的丰富都藏在基督里。
换一句话，你能够享用到神所有的丰富，
换一句话说，我们可以享受到神所有的丰富，
都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找到，
都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找到。
今天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
今天主耶稣基督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换一句话，就是神一切的丰富都住在我们的里面，
换句话说，也是神所有的丰富都住在我们里面。
你想想我们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呢？
请试想一想我们得到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呢？
亲爱的弟兄们，我常常有个错觉，我常常有个错
误，我常常有一个错误的感觉，
因为我们的神是很吝啬的，
觉得我们的神很吝啬，
我们要常常苦苦的哀求神才将一些恩典留给我们，
我们需要向神苦苦的哀求神才会给我们一点点的恩典。
不是，
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结尾的时候，
如果我们读到这故事结尾的时候呢，
我发觉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是这样的认识的话，
我发现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神是这样的认识的话呢，
我们就会很吃亏，
我们就会非常的吃亏，
我们的神是非常的慷慨，
我们的神是非常的慷慨，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丰富，
他要将他一切的丰富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都赏赐给我们，
他要将他一切的丰富在通过主耶稣都赏赐给我们。
再讲一次，就个数目是不重要的，
我下面再提一次，那个数目不是很重要的，
这个数目带出两个的两个的意思，
那个数目带出两个意思，
神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度量来将他的丰富都给我们，
神按照我们个人不同的度量将他的丰富赏赐给我们，
我们里面都有基督，
我们里面都有基督，
照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将基督来到彰显在我们身上边，
照道理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一样的把基督彰显在我们的生活里，
但当我看每一个人不同的生活的时候，
当我们看见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的时候，
你就发现有些人呢好像基督，
我们就发现有些人呢很像基督，
好像保罗那样，他好像基督，
好像保罗那样，他非常像基督，
将基督活出来，
将基督活出来，
但是别的基督徒，
但别的基督徒，
他虽然里面有的基督是跟保罗里面的基督是一样，
虽然他里面所有的基督和保罗所有的基督是一样，
但因为他的将基督活出来不一样，
因为他将基督活出来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这个话神就按照各人的才干来给他的银子，
所以这里提到神就按照个人的才干把他的银子给出去。
当你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
当你读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呢，
你发现神给你有五十两银子或者二十两银子五千两银子或者二千两银子完全是不重要，
当你读到故事的结尾的时候，你发现神所给你五千两银子或者是两千两银子那个结果都是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神按照我们个人的这里说才干来给过我们，
重要的是神按照我们个人的才干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能够忠心的将这神给我们的运用出来的时候，
如果我们能够很忠心的将神所赐给我们的完全运用出来的话呢，
我们得的赏赐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所得的赏赐呢是完全一样的。
另一样就是说神将各样的恩赐或者各样的银子赏赐给我们，
另外一样就是神将各样的恩赐或者是银子赏给我们，
完全是在乎神的主权，
完全是在乎神的主权，
是在乎主耶稣基督的主权，
在乎主耶稣基督的主权，
主是按他的意思来赏赐给我们的，
主是按照他的意思来赏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我知道我的主是满有爱的，
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是满有爱的，
他用他的爱来做这个标准，
他用他的爱做这个标准，
所以他乐意来将他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
所以他乐意将他的恩典赏赐给我们。
啊，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主人离开往远行了，
这个主人离开往远处往外远行，远行
将他的家业交给他这个三个仆人，
将他的家业交给这三个仆人，
先说一个交给五千，一个二千，一个一千之后呢，
圣经里面提到一个人收到了五千，一个人收到两千，另外一个人收到一千，
圣经说他就走了，
圣经说分配完银子这个主人就走了。
啊，主人并没有告诉他们你应该如何用这些银子，
主人并没有吩咐这些仆人他们应该如何去运用这些银子，
主人并没有说你应该去做买卖，
主人并没有指明说你们一定要去做买卖，
主人都没有说你一定要将它摆在银行里面来到收取利息，
主人也没有想吩咐他们一定要把银子摆到银行里面收利息。
我们就很奇怪，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主人将这些银子交给他之后一啲嘅原则上一啲嘅指导都冇咧？
我们很奇怪，主人为什么把银子交给仆人之后一点这个教导都没有？
弟兄姊妹，我哋冇想过呢个问题啦。
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主人既然冇吩咐过嘅话，我哋应该如何做咧？
主人既然没有吩咐过我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呢？
当我思想呢个问题嘅时候，
当我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咁样想，
我就这样想。
主人是盼望这班的仆人能够认识他同埋认识他的意思，
主人是盼望这班仆人能够认识他和他的意思，
主人不需要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做，
主人不需要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做，
他们如果认识这位主人同埋认识主人的意思的话，
他们如果要是认识这位主人和主人的意思，
他就很自然的来到按照主人的意思来做了，
他们就会很自然的按照主人的意思去做。
弟兄姊妹，今天我是如何的生活？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的生活？
我今天侍奉主的态度是如何？
我们今天服侍主的态度如何？
是在乎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和对他的旨意的认识有几多？
是在乎我们对于主耶稣的认识和主耶稣的旨意的认识有
几多？如果主耶稣讲了一些的一些的指示给我们的话，
如果主耶稣给我们一些指示，
我只是按照指示一做一做二做三，咁啊就可以满足呢个嘅需要啦。
我们可以按照主耶稣的指示，一步一步的完成他所希望我们所做的。
但系主耶稣冇咁做。
但主耶稣没有这样做。
如果主耶稣将佢嘅意思一条一条咁讲嘅话咧，我就会唔需要嚟到认识呢位嘅主耶稣。
如果主耶稣很明确地将他的旨意告诉我们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去
认识主
认识主耶稣。
但系主耶稣并冇咁样做。
但主耶稣并没有这样做。
主耶稣是叫我们去认识他，
主耶稣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
当我们认识他又认识他的意思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他和他的意思的时候呢，
你就会很自然的乐意来到做一个满足主的一个人，
我们就应该很自然的乐意的去做一个满足主心意的人，
好像一个好像一些家里面的小朋友一样，
好像家里面的一些孩子，
如果父母讲一些的规条给他们的话，
如果父母将规条告诉他们，
他们很容易会满足这些规条的要求，
他们很容易去满足这些规条的要求，
但父母那个盼望不是要他们满足这些规条，
但父母的他们的所盼望的并不是说子女能够满足他们的这些规条，
父母的盼望是子女能够认识他们了解他们，
父母的盼望是希望的子女能够了解认识他们的旨意，
然后呢他们自动的来到这样来到满足父母，
然后能够自觉自动的去满足父母的要求。
今天主耶稣也都是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他。
今天主耶稣也是一样的，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他。
今日信耶稣唔系接受一啲嘅规条。
今天我们信耶稣不是接受一些规条。
今日信耶稣系接受一位嘅救主。
今天我们信耶稣是接受一位救主。
你对呢位嘅主耶稣嘅认识有几多？
你对这位主耶稣的认识有多少？
你对主耶稣嘅心意认识有几多？
你对主耶稣的心意的认识有多少？
直接影响你今天喺地上嘅生活同埋你嘅服侍。
直接影响到你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和服侍。
啊，喺呢头两个仆人嘅故事嘅里边，
在头两个仆人的故事中，
呢、这个唔系太过明显。
这个不是很明显。
但喺第三仆人嘅身上面，你就发觉好清楚、好明显啦。
但从第三个仆人的表现，你就可以将事情看得很清楚。
今天我哋如何认识呢位主耶稣呢？
今天我们如何认识这位主耶稣呢？
我哋如何认识主耶稣心里面所想嘅呢？
我们如何认识主耶稣心里面所想的呢？
我系非常感谢神，我系非常感谢神。
我们非常感谢神，
因为神留下呢本圣经俾过我哋。
因为神留下这本圣经给我们。
神唔愿意我哋去作一个无知或者糊涂嘅人。
神不愿意我们做一个无知或者糊涂人。
神将佢嘅心意，将佢自己嚟到话俾我哋听。
神将他的心意，把他自己告诉给我们。
就藉着呢本嘅圣经嚟到话俾我哋听。
是借着这本圣经告诉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多读呢本圣经嘅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多读这本圣经嘅时候呢？
哦，你就会发觉我哋嘅主系何等嘅可爱。
你就可以发现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可爱。
你会发觉我哋嘅主爱我哋去一个何等深嘅地步。
你就发现我们的主爱我们是爱到何等深的地步。
当你咁样认识呢位嘅主嘅时候，
当你能够这样认识主的时候，
你唔需要主将一啲嘅规条话俾你听。
你不需要主将那些规条告诉你。
你会乐意的来到爱这位的主，
你会很乐意的去爱这位主，
你乐意的做一些能够满足他主意的事情，
你会很乐意的去做一些满足主心意的事。
虽然这个主人没有吩咐这班仆人 去做买卖，
虽然那位主人没有吩咐他的仆人去做买卖，
但是先告诉我头一个仆人和第二个仆人，
首先故事里面提到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仆人呢，
他拿了这些银子之后，
他们拿到这些银子之后，
随即拿去做买卖，
随即拿出去做买卖，
一个赚了五千，一个赚了两千，
一个赚了五千，一个赚了两千。
谁给他这个智慧去做买卖呢？
谁给他的这个智慧去做买卖呢？
并不是白纸黑字这样规条告诉他们，
并不是通过白纸黑字来告诉他们，
拉他们了解这位的主人，
而是因为他们从心里了解主人的心意，
认识这位的主人，
认识那位主人，
所以他们就做买卖，
所以他们就出去做买卖，
赚取为主人赚了五千和二千，
为主人赚了五千和两千银子。
我想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
这个不过一个比喻，
这个不过是一个比喻，
不是叫我们出去做买卖，
不是真的叫我们出去做买卖，
而是将神给过我们的东西，
乃是将神赐给我们的东西，
我们去运用，
我们可以去应用，
我们去结果子，
可以去结果子。
我就想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讲个真葡萄树的故事，
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那个真葡萄树的故事。
主耶稣吩咐我们，
主耶稣吩咐我们，
你们要结果子，
你们要结果子，
使父得荣耀，
使父得荣耀。
或者这个赚了五千赚了二千这个比喻，
在这里我们用赚了五千和赚两千银子的比喻，
或者就同这个葡萄树的枝枝结果子的比喻相似，
这里就和那个在葡萄树结果子的比喻很相似。
我们不是得到主人给过我们这么多的恩典和丰富之后，
我们不是得到主人所给我们的丰富的恩典之后，
我们就将它埋藏，
我们就把它埋藏了，
或者为自己来使用，
或者我们自己使用，
我们反而为了主耶稣基督，
我们乃是为了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结果子，
在我们生命中结果子，
在我们生活中也都结果子，
在我们的生活中结果子。
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面等候主耶稣基督回来的人，
今天我们在地上等候主耶稣回来的人，
地上的人不认识主耶稣，
地上的人不认识主耶稣，
他们从哪里知道有一位主耶稣这么爱他们呢？
他们从哪里知道有这样一位主耶稣爱他们呢？
他们从哪里知道主耶稣基督会再回来呢？
他们从哪里知道主耶稣会再回来呢？
如果我们这一班有主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人，
如果我们这班有主耶稣在我们心里的人，
我们不能够将这位基督活出来，
我们不能够将这位基督活出来，
我们不能够将神所赏赐给我们的恩赐来运用在建立教会的里面，
我们不能够将神赐给我们的这些恩赐运用在教会中，
我们如何要叫人要认识这位的主耶稣？
我们如何叫别的人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呢？
我如何可以结果子呢？
我们如何可以结果子呢？
我如何可以荣耀神呢？
我们如何可以荣耀神呢？
很可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这位的主。
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位主。
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心意。
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心意，
以致我们不晓得如何的来到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恩典，
以至于我们不晓得如何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
来到结果子，
来结果子。
我们常常就是为了自己，
我们常常只是为了自己。
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神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以为是必然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是必然的，
不是必然的，
不是这样。
比方今天神给我们很多的健康，
比如说神今天赐给我们非常健康的身体，
我们很多时候以为必然的，
我们很多以为是 这是必然的。
但是当你同一些在软弱的身体软弱的弟兄姊妹身上面看见的时候，
但当你接触到一些身体上有软弱的弟兄姊妹，
你就知道不是必然的，
你就知道这健康不是必然的。
你有 今天有健康的身体不是为了要你去赚钱的，
你今天有健康的身体不是为了去赚钱。
今天神给你健康的身体是要你来荣耀祂，
今天神赐给你健康的身体是希望你能够荣耀祂。
接着神给你的恩典，你活出这位的基督，
接着神给你的恩典，你可以活出那位荣耀的基督。
好叫有果子能够从你的身上面来到别结出来，
好叫有果子能够从你的身上结出来。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以为神赏赐给我们很多物质的丰富呢，是好像是必然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神所赐给我们在物质上的丰富是必然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必然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的。
神给我们这么多的恩典，是叫我们好好的运用这些恩典。
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是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运用这些恩典。
叫这些恩典能够结果子。
使这些恩典能够结果子。
好叫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
好让神的荣耀被彰显出来。
今天，基督在你和我的里面。
今天基督在你和我的里面。
今天神在我身上所盼望的就是叫基督的生命能够被活出来。
今天神对我们的盼望就是希望我们能够将基督活出来，
并不是一个两个人，
并不是一个两个人，
那是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那是每一位弟兄姊妹。
这个故事是讲给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听的，
这个故事是讲给每一位弟兄姊妹听的。
在两个仆人那个的故事里面，
在头两个仆人的故事里面呢，
有一个词呢，我觉得非常之值得我们留意的。
有一个词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留意的，
那领五千的，
那个领五千的，
随即拿去做买卖，
随即拿去做买卖。
这个随即是叫我们非常的欣赏的，
这个随即是使得我们非常的欣赏。
当我们在神的手中接受这么多恩典的时候，
当我们从神的手中接受了我们的恩典的时候，
多少时候我们都是拖拖拉拉的，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拖拖拉拉的，
我们不肯来到为主耶稣付一点点的代价，
我们不愿意为主耶稣来付代价，
我们不肯为主耶稣做一点的事情，
我们不愿意为主耶稣做一点事情。
但这两个仆人给我们看见，
但这两个仆人让我们看见，
当主人将这些银子给过他们的时候，
当这个主人将银子给这些仆人的时候，
他们随即就去做买卖，
他们随即就拿去做买卖，
没犹豫，
没有犹豫，
没有拖拖拉拉，
没有拖拖拉拉，
随即就为要去满足神的心意，
随即就去要满足神的心意。
他们做几耐呢？
他们去做多久呢？
亲爱的弟兄们，他们做到这个主人回来，
他们一直做到主人回来。
今天我在地上边服侍主，
今天我们在地上服侍主，
将基督的生命来到活在人的中间，
将基督的生命活在人的中间。
要几耐呢？
要多久呢？
我一直等到主的回来，
要一直等到主的再来。
如果不是我们先去主的处的话，如果不是我们先去主的处的话，
要不是我们先到主的那里去的话呢，
就是主回来接我们去，
就是主回来接我们去。
所以我们一生这样来到做买卖，
所以我们一生的在这里做买卖。
有一首诗歌星期五晚上我曾经同弟兄姊妹交通过，
有一首诗歌我曾在星期五晚上跟弟兄姊妹交通过，
有一句这样的，
有一句这样的话，一直买卖到主来，
就是当时我告诉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个买卖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我告诉弟兄姊妹不知道这个做买卖是什么意思，
今天我知道原来从这个故事里面出来的，
今天我发现原来是从这个故事里面出来的。
买卖是一个比喻，
买卖是一个比喻，
那是叫我们去运用，
乃是叫我们去运用，
好好的运用，
好好的运用，
结果子，
结果子，
祷告神的国度啊，早日的国啊再来，
好让主的国度早日降临，
祷告神的旨意能够早日成就这个地上边，
好让主的旨意能够早日成就在这个地上。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主耶稣好像是单言咁样。
今天主耶稣好像在单言，
但圣经话俾我听，主耶稣唔系单言。
但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不是在单言。
主耶稣系等待又等待。
主耶稣乃是在等待又等待。
今天主耶稣唔系等待别人。
今天主耶稣不是在等待别人。
主耶稣系等待你同埋我嚟到忠心嘅嚟到咁样嚟到服侍佢。
主耶稣乃是在等待你同我能够忠心的服侍他。
等待你同埋我忠心嘅嚟到地上边嚟到作见证。
等待你同我忠心的在地上为他做见证，
好叫更多的果子带进神的国度的里面，
可以将更多的人带到神的国度里。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当主人回来的时候
啊，他们认识到，
他们认识到
原来今天他所得的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的，
原来他们所得到所有的恩典都是从神而来。
因为当他们见到主人的时候，
当他们见到主人的时候，
那个这两个赚了五千和二千的仆人，
那头两位赚了五千和两千的仆人，
他们都同声的话，
他们都同声的说，
他说主啊，主人啊，你给过我们的这银子，
他们说主啊，你所给我们的银子，
原来在他心里面他承认一件事情，
原来在他们心里面他认识到一件事情，
今天他们所有的都是主人所给过他们的，
今天他们所有的都是主人所给的，
不是他们自己有的，
不是他们自己所有的。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很多的恩典，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神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恩典，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沾沾自喜，
我们很多时候会沾沾自喜，
以为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我们以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功劳。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一无所有，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一无所有，
我有的银子完全是神所给过我们的，
我们所有的银子完全是神所赐给我们，
我有的东西完全是神所给过我们的，
我们所有的东西完全是神赐给我们的，
神不过是信托给过我们，
神不过信托给我们，
我们要如何运用呢？
我们要如何运用呢？
我要不要好像这两个仆人那样忠心来运用？
我们应该要像这两位仆人忠心的那样去运用。
这个主人又称赞这两个仆人，
那个主人就这样称赞他的仆人，
他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他说你们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们可以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们管理，
我要将许多的事派你们去管。
换一句说话，
换一句话说，
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
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留意，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不单止是今天是主耶稣基督的仆人，
不单止我们今天是主耶稣的仆人，
我们到永生的里面，我们仍然是主耶稣的仆人，
我们到永生里仍然是主耶稣的仆人，
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呢？
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呢？
我们到永生的里面，我仍然用爱来服侍这位的主，
我们在永生里面仍然是需要用爱来服侍我们的主，
我们今天如何学好做仆人，
我们今天如何学好做仆人，
我们将来在永生的里面就好好的做仆人了，
我们可以在将来永生里好好的做仆人。
如果今天不好好的学会做主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不好好的学会如何做主耶稣的仆人的话呢？
我将来如何来到做主耶稣那个仆人呢？
我们将来如何能够做好主耶稣的仆人呢？
主耶稣如何将许多的事派我们管理呢？
主耶稣如何将许多的事派我们管理呢？
我们感谢主，他愿意我们忠，我们愿意我们永远的做他的仆人。
我们感谢主，我们愿意永远做主耶稣的仆人，
我们感谢他，他也都这样来接纳我们做他的仆人，
我们感谢他，他也这样的接纳我们做他的仆人，
我们本来是一班的罪人，
我们本来是一班罪人，
我根本没这样的权柄，没这样的资格来做主耶稣的仆人，
我们没有这样的权柄，也没有这样的资格来做主耶稣的仆人。
从服侍的角度来讲，
从服侍的角度看，
主耶稣愿意我们做，接纳我们做他的仆人，
主耶稣接纳我们做他的仆人。
从生命来讲，
从生命来说，
神接纳我们作神的儿女，
神接纳我们做神的儿女，
所以仆人是指着我们的工作来讲，
所以仆人乃是指着我们的工作所说的。
从生命来讲，我们是主耶稣是神的儿女，
从生命来说，我们是神的儿女，
这个是我们永远的身份，
这是我们永远的身份。
还有主人给他们的赏赐话呢？
还有主人给我们的赏赐，
这个主人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个主人就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弟兄姊妹，这处不是说，
弟兄姊妹，这里不是在说
你可以进来享受快乐，
你可以进来享受快乐，
那是说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乃是说到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换一句话，我们可以享受主耶稣基督的快乐。
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可以享受主耶稣的快乐。
我想到主耶稣曾经一次这样对他的门徒说，
我们想到主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这样说，
你们心里面不要忧愁，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
主耶稣没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主耶稣没有说我将平安留给你们，
他乃是我的平安留给你们，
他乃是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
你要知道这个不同的，
你们 要知道这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讲到说，你主人的快乐和快乐呢是完全两件事情。
所以这里所提到的主人的快乐和快乐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今天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不单只是快乐，
主耶稣今天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不单只是快乐，
是将主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
是将主耶稣基督赏赐给我们，
他将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
他将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
他将他的快乐赏赐给我们，
他将他的快乐赏赐给我们。
换句话说，主耶稣将他的自己也赏赐给我们，
换句话说，主耶稣将他的自己赏赐给我们。
哦，这个实在太伟大的一个赏赐，
这实在是一个太伟大的赏赐。
想到我们是谁呢？
我们是谁呢？
神竟然将一个这么大的赏赐都赏赐给我们，
神竟然将这么大的赏赐赏赐给我们，
我们怎么可以不忠心的来到服侍这位的主呢？
我们怎么可以不忠心的来服侍这位主呢？
当我们讲到这个第三个仆人的时候，
当我们提到这第三个仆人的时候，
我知道这个仆人非常的失败。
我们知道这个仆人非常的失败。
他将主人给他的银子埋藏在地里面。
他将主人给他的银子埋藏在地里。
从一面来讲，他可以说主人没有来到给他任何的指导指示。
从一面说，主人没有给他任何的指示。
他现在将主人的钱完全还返给他。
他现在将主人的钱完全还给他，
并没有亏欠过主人，
并没有亏欠主人。
从表面上好像他很忠心那样，
从表面上看好像他也是算是忠心，
但是在神的眼中，他是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
但在神的眼中，他却是又懒又恶的仆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有很多时候满足于仅仅得救咗个基督徒就算啦。
我们很多时候满足于仅仅得救的，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就算了。
我系满足于我系将来可以去到天堂就算啦。
我们满足于将来可以去天堂就算了。
我系唔知道我系损失有几大几大。
我们不知道我们这样的想法会带给我们多大的损失。
我系感谢主俾我哋呢个故事。
我们感谢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故事。
点解呢个第三个仆人会有个咁样嘅思想呢？
为什么这第三个仆人会有这样的思想呢？
只有一个原因，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对这个主人实在是不认识，
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主人实在不认识，
他对主人的心意不认识，
他对主人的心意也不认识。
他怎样来到形容这个主人呢？
他是如何来形容这个主人呢？
他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他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又没有山的地方要聚敛，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山的地方要聚敛，
我就害怕就将你的千银子埋藏在地里面了。
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在地里。
弟兄姊妹，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他认识这位的主人啊。
因为他认识这位主人。
他说他是忍心的。
他是忍心的。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你是一个硬心的人。
那个实际意思就是说你是硬心的人。
他认识这位的主人，一个硬心的主人。
他觉得这个他的仆人是硬心的仆人。
然后他就说了，
然后他就说，
我认识这个主人呢，
我所认识的这个主人呢，
他又不种，他不种，
他不种，
但却是盼望有收成，
却盼望有收成，
他又不去散，
他不去散，
但又盼望就得到这些东西，
但又盼望得到收据聚捡。
他也认识这个主人是这样去认识的，
他觉得这个主人是这样的，
所以他觉得这个主人呢是一个硬心的主人，
所以他觉得这个主人是硬心的主人，
所以他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害怕，
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就害怕了，
就什么都不做，
就什么都不做。
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主认识是怎样的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主是怎样的认识呢？
我们是否觉得我们的主是一个很吝啬的人呢？
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的主是一个很吝啬的主呢？
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苦苦哀求的时候，我们的主先将一点点的恩典赏赐给我们呢？
我们是不是觉得我们需要在主面前苦苦哀求，主才给我们一点点的恩典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神爱我们爱到何等深的地步，
我们的主爱我们爱到何等深的地步，
没有人愿意将他的儿子来到来到牺牲为了别人，
没有人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儿子为别人，
但是我们的天父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但我们的天父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牺牲他独生的爱子，
牺牲他独生的爱子，
将他的爱子来到摆在十字架上面，
将他的爱子挂在十字架上，
任意人来到去苦待他，
任凭人来苦待他。
亲爱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想一想我们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
当我们想一想神对我们的爱的那个时候，
我们如何会觉得我们的神是一个硬心的神呢？
我们怎么会觉得神是一个硬心的人呢？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本是神所最爱的独生的儿子，
本来是神所最爱的独生儿子，
是神心中最爱最爱的那一位，
是神心中最爱的那一位，
但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但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我们这位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
甘愿离开他的父神，
甘愿离开他的父神，
来到这个这么贫寒的世界的里面，
来到这个 贫寒的世界里，
为我们的缘故降生在马槽的里面，
为我们的缘故降生在马槽里，
在天上面我们的主是神所最爱的那一位，
在天上我们的主是神所最爱的那一位，
但当他爱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
但他应该爱我们来到地上的时候呢，
连自己的床都没有，
连自己的床都没有，
却是降生在一个卑微的肮脏的马槽的里面，
却是降生在一个卑微的肮脏的马槽里，
离开他的父神30年过隐藏的生活，
离开他的父神30年过隐藏的生活，
在地上边没人认识他，
在地上没有人能认识他，
这个是哪一位呢？
这是哪一位呢？
是神所最爱的独生的儿子，
这是神所最爱的独生儿子，
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他为了我们的缘故，
30年那么久，
在地上30年那么久，
过隐藏的生活，
过隐藏的生活，
人没办法，人没一个人认识他，
没有人能认识他，
没一个人恭维他，
没有人恭维他，
没一个人拥戴他，
没有人拥戴他，
但是我们的父神认识他，
但我们的父神认识他，
当他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
当他30岁出来传道的时候，
天父为他作见证，
天父为他做见证，
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神从来没向任何一个话他一个这个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神从来没有说对任何人的其他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只有这位的主耶稣基督，
只有这一位主耶稣基督
完全满足父神的心意，
完全满足父神的心意，
父神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父神印证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虽然父神在天上面来到这样印证，
虽然父神在天上这样的印证，
跟着3年半的时候，
跟着3年半的时间，
我们的主在地上面过非常贫穷的生活，
我们的主在地上仍然过了非常贫穷的生活，
可是虽然他过贫穷的生活，
虽然他过贫困的生活，
但是他心里面却是非常的丰富，
但他的心里却是非常的丰富，
因为每一个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的人，
因为每一个来到主耶稣跟前的人，
都能够得到主耶稣的丰富，
都能够得到主耶稣的丰富，
都能够得到主耶稣基督的一切的祝福，
都能够得到主耶稣一切的祝福，
每一个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的人是被主耶稣基督所拒绝的，
没有一个来到主耶稣面前的人是被主耶稣所拒绝的，
难怪当主耶稣去到变化山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来到变化山的时候，
父神再一次的印证说，
父神再一次的印证说，
这实在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这实在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
在他的生命里面你找不到一点的瑕疵，
在他的生活中找不到一点的瑕疵，
但这位这么荣耀的神的儿子，
但这位这么荣耀的神的儿子，
为我们的缘故破破风尘，
为我们的缘故破破风尘，
为我们的缘故甘心走一条十字架道路，
为我们的缘故甘心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这样的一位的主，
这样的一位伟大的主，
是否一位硬心的主呢？
是不是那个硬心的主呢？
我们如何来认识这位的主耶稣？
我们是应该如何来认识这位主耶稣呢？
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爱我们爱到这么深的地步，
弟兄姊妹，主耶稣爱我们爱到 这么深的地步，
当主耶稣从变化山上面下来的时候，
当主耶稣从变化山上下来的时候，
一而再，再而三嘅嚟到启示佢嘅门徒。
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启示他的门徒。
我要往耶路撒冷去。
我要往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长同埋文士许多嘅苦。
受祭司长老和文士的很多的苦。
并且要被挂十字架上面。
并且要被挂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要复活。
第三天要复活。
门徒一啲都唔明白。
门徒们一点都不明白。
门徒唔单止唔明白。
门徒不单止不明白，
仲做好多嘅事情，叫主耶稣真系好难过。
还做了很多事情，让主耶稣非常的难过。
佢哋嚟到争谁为大啦？
他们在彼此之间争夺谁为大？
叫主耶稣实在好难过。
是主耶稣非常的难过。
但主耶稣爱佢哋。
但主耶稣爱他们。
当佢被卖嘅嗰一夜。
当他被卖的那一夜。
圣经话俾我哋听。
圣经告诉我们说，
主耶稣拿起水来，拎起水嚟。
主耶稣端起水来，
同啲门徒一个一个嚟到洗脚。
为门徒洗脚，一个一个的洗脚。
呢位是神的爱子，
这位是神的爱子，
满有荣耀的一位神的儿子，
满有荣耀的那位神的儿子，
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为了爱我们的缘故，
谦卑到一个地步，
谦卑到一个地步，
竟然间为我们每一个人洗脚，
竟然替我们每一个人洗脚。
我们的主爱我们爱到一个何等深的地步呢？
我们的主爱我们爱到何等深的地步呢？
如果主耶稣将银子就交给我们的话，
如果主耶稣将银子交给我们的话呢，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如何呢？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如何呢？
我应该如何满足他的心意呢？
我们应该如何来满足神的心意呢？
弟兄姊妹，你对这位的主的认识是有多少？
弟兄姊妹，你对这位主的认识有多呢？
就决定了你如何的来过你的生活，
就决定了你会如何的过生活，
也决定了你如何的来到服侍主的态度，
确定你是如何服侍主的态度。
如果你知道这位主这样来到爱你的话，
如果你知道这位主是这样的爱你的话，
你会好像一个仆人一样甘心情愿的一生来服侍他，
你会好像这个仆人那样甘心的一生来服侍主，
你愿意花点的时间来多认识这位的主耶稣，
你愿意花多点时间多些认识这位主耶稣。
我们的主不是一位忍心的主，
我们的主不是一位忍心的主，
他不是说没种的地方他要去收割，
他不是说没有种的地方要去收割，
不是说他没有散的地方 要聚敛，
不是说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捡，
天地都是我们的主所做的，
天地都是我们的主所做的，
我们的主是一无所缺，
我们的主是一无所缺，
今天主接纳我们作他的仆人，
今天主设立我们做他的仆人，
是他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荣耀，
是他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荣耀，
不是剥削我们，
不是要剥削我们，
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恩典和荣耀，
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和荣耀。
主耶稣讲了三个相同这样的比喻告诉我们听，
主耶稣给我们讲了三个相同意思的比喻，
是要叫我们不要疏忽这一点，
是希望我们不要疏忽这一点。
今天我在地上的时间是很有限，
今天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非常有限，
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我们已经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在我们中间有些已经40岁了，有些50岁了，
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已经40岁或者50岁了，
过去了的我们不可以拿回转头，
过去的我们没有办法再拿回来，
前面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
前面如果主怜悯我们的话，
我们还有一段路要走，
我们还有一段路可以走，
神仍然将咁多嘅银子嚟托付俾我哋。
神愿意将这么多银子托付给我们。
亲爱弟兄姊妹，我哋应该如何嘅嚟到运用神所俾过我哋嘅咧？
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如何来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呢？
我能唔能够喺神嘅面，喺主耶稣基督嘅面前嚟到接受主耶稣基督嘅称赞呢？
我们能不能够在主耶稣面前接受他的称赞呢？
主会唔会话你系一个又忠心又良善嘅仆人呢？
主会不会对我们说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呢？
主会不会说你可以进来享受我的快乐呢？
主会不会说你可以进来享受我的快乐呢？
我就是说，
我再说，
过去了的我在主的面前认罪，
过去的我们在主耶稣面前认罪，
前面的日子让我们彼此的劝勉，
前面的日子我们愿我们彼此的劝勉，
我同你都多认识这位的主，
我们希望能够多来认识这位主，
当我们多认识这位主的时候，
当我们多些认识这位主的时候，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就很不同了，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就会很不同了，
我就好像一个愿意我们的耳朵被穿的仆人一样，
我们好像那些我们愿意将自己耳朵 穿孔的那些仆人那样，
我是甘心情愿的一生一世来到跟随主服侍主，
我们甘心情愿的一生一世来服侍主。
感谢主给我们这些提醒，
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提醒，
请为我们祷告，
请我们低头祷告。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为我们舍命心破碎，
你为我们舍命心破碎。
主，我们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
主啊，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面对这么大的爱情，
面对这样大的爱情，
求主都感动我们每一个的弟兄姊妹，
求主感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得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并不是等闲的东西，
并不是等闲的东西，
让我们好好的到爱我们的主，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爱我们的主，
用余下的时间好好的来侍奉服侍我们的主，
用余下的时间好好的侍奉服侍我们的主。
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
主若悦纳的话，求主将这些话语放在我们心中，
主若悦纳的话，求你将这些话语放在我们心中，
常常提醒我们，
常常提醒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